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今天一起走进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的第21天。我们今天要透过读诗篇第61篇，出埃及记第5章的第一节到第6章的第9节，历代志下的34章，以及罗马书第一章18到32节，去仔细的思想，到底人的罪的问题严重到哪种程度了？而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对自己的败坏有多少认知呢？正而从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当中，在不断认识神的过程当中，越发的觉得神的伟大、真实、怜悯和慈爱反射出我的全然的败坏。那对自己的认知，除非是在对神的认识的更深刻、更全面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对自己的认知更加的深刻和完全。好，特别的期待透过我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能够帮助每一个小朋友还有爸爸妈妈们重新去思想，在面对神的存在和伟大的现实的时候，我们到底应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轩轩在自己的学校里可是名列前茅、出类拔萃的，他聪明伶俐，而且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无论是邻居、朋友、亲戚，还是老师、同学，大家都能够看到他有如今这样的成就。其实和他的爸爸妈妈为他付出许多的心血和努力是分不开的。轩轩的妈妈是因为小时候的一场疾病使他失明了，而轩轩的爸爸呢，却是因为一场车祸导致他左脚残障。但正因如此，爸爸成了妈妈的眼睛，而妈妈呢，又成了爸爸的拐杖。他们两个的结合，正是让整个小镇的居民都看到了彼此相爱、互相帮助、同心合意建造家庭的一个最美好的榜样。可惜的就是轩轩却不这么认为，他很看不上没有高学历的父母亲，常常抱怨自己的爸爸妈妈不像其他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那么的会挣钱，那么的带给他丰富优越的生活环境。他完全忽略了爸爸妈妈是如何起早贪黑的为了照顾他，每一天给他提供营养丰富的饮食，虽然不能帮助他补习功课，但每一天都确保陪伴在他身边。他们生活虽不富裕，但父母亲总是尽可能的满足轩轩的需要和愿望。可惜的就是轩轩从来没有为父母亲感恩过，每当他取得好的成绩，他就骄傲地告诉所有的老师和同学，
这全是我自己的努力，我爸妈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懂，完全无法教我，所以啊，我这样的孩子就只能靠自己了。
他忽视了爸爸妈妈背后的支持，而当别人赞美他好健康充满活力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认为这与爸妈对他的照顾有关。在他看来，一切成就都是他自己个人辛苦所得来的功劳，他不认为有任何的必要向爸爸妈妈表达感激。正是因为他这样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性格，也渐渐使他身周围朋友越来越少，喜欢他的大人和孩子也都渐渐地远离了他。时光飞逝，萱萱长大成人了，才开始一直没有女孩愿意嫁给他，觉得他太自高自大，太自私自我中心了。不过后来好容易在他人介绍相亲之下，他终于娶到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妻子，而且不久后他还做了一位父亲。真有趣啊，他的孩子和他小时候一样聪明伶俐，可几乎和他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尤其是那个性格，同样的是这么的自我中心、目中无人。无论萱萱为自己的孩子做多少事，这孩子总是视而不见，也不表达感激。当老师找萱萱的儿子谈话时，这孩子的回答却让人深思。
老师，我为什么要感激他？你知道吗？从小到大，他为我做一件事儿，他就要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以为他为我做了十件事情。我如果给他一点点的感激，他恐怕要让全宇宙都知道，我所有的一切，我们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他一个人的功劳。像这样的人，我根本不要去感激他。
面对孩子的态度，萱萱感到极度的失落和无助，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当智慧的妻子提醒她说，或许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自己以前对父母亲的态度，我们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父母不感激，实际上真的是一种又自私又狭隘的表现，我们可能现在需要回到父母亲面前请求他们的原谅。在妻子智慧和耐心的鼓励之下，萱萱决定要改变。她忐忑不安地向爸爸妈妈认错，希望得到他们的原谅，却没想到父母亲给了她最温暖的拥抱和完全的接纳，这让萱萱非常的惊讶。反思自己对儿女的态度，她好像忽然明白了真正的爱与真正的悔改到底意味着什么。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们，真儿不知道你们的家庭关系是怎样的，父母亲对子女的爱是不是时刻希望子女要感恩，要得到父母付出所当得的回报，而做儿女的呢，觉得你生我养我是理所当然的，又不是我选择要来到这个世上的，谁让你们生我呢？你们生了我就得养我呀。无论是从父母的角度还是从子女的角度，我们都不知道原来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家庭当中成为一家人，这全然是他的恩赐，他的怜悯和他完美的计划。的确，父母亲没有办法选择子女，而子女呢，也没有办法为自己挑选父母，这全是神的工作。那神在他永恒计划里，为什么让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结成了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实在是非常的奇妙。因为他期待我们每个人都学会彼此相爱，学会在一个最美好的牺牲之爱的婚约的基础之上，来建造千丝万缕的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关系。而所有的人际关系呢，又必须根基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其实人与人之间的这一个互相感恩、彼此相爱、愿意委身牺牲成全他人的这一份爱，其实是反映了上帝对我们的爱。如果我们不了解神为我们付出了什么，也不懂得向他献上感恩，那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像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罗马书》第一章18-32节里面又最最精彩的一段阐述，第20节是这么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而我们人的败坏就体现在神的大能和同在是这么的显明，借着一切所造之物本是无可推诿的，但是我们却连连否认神。我们就像刚刚故事中所说的那不懂感恩的轩轩还有他的儿子一样，我们向神没有敬虔感恩的心，就导致了我们持续不断地背叛他、远离他、背逆他，甚至是不认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主权和存在。人的败坏就在于神明明可知，天天都以恩典伴随着我们，但我们却成了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有心也感受不到的一群灵里昏睡的行尸走肉。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和爸爸妈妈仔细地去了解，到底我们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哪里可以看出神的存在和伟大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和败坏的程度有多少认知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天天面对他的恩典却不为所动，丝毫没有感恩的心呢？特别的期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透过我们不断将荣耀归给神，以至于我们的心充满喜乐，因为感恩的心就是一颗喜乐的心。好，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每一位，我们下期喜乐凌晨不见不散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不少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继续的要来跟您学习怎么样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自己的儿子。这一系列的节目呢，叫做贵重宝剑的生命，我们来探讨儿子的生命成长轨迹。那在上一次课程当中，正儿跟您分享了我们在教导17-18岁的男孩子这一段时间呢，实际上是有两个大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教导他们人生的生存之道；第二个大的重点呢，就是要呵护他们的心，要保证他们在离开我们之前呢，拥有一颗健康强大的心，心灵状态啊，这是我们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上次的课程当中，正儿跟您分享了第一生存之道前面的几点。比如说教导他们社会的准则，比如说教导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情欲，第三呢，就是教导他们一些基本的生存的技能、生存之道，然后第四就是教导他们最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当中的核心，就是如何给予彼此尊重。那今天呢，正儿要跟您分享的就是继续在讲第一个大的范围，就是人生生存之道的这一个大的方面里面的另外四点。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人生是生来就是含辛茹苦的，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人生当中的苦难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就要在孩子离开我们之前，让他们对人生的本相有个非常清楚的认知，并且呢，预备好他们自己的一个品格，使他们能够去面对人生当中的 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苦难，尤其是生命当中的艰难，当这些艰难是无可避免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们，不要唉声叹气，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怨声载道，而是要在这个其中去发掘上帝的心意，去依靠上帝，去活出我们一直以来教导他们那些优秀的生命的品格来。那这个如何去预备他们呢？就在他们比如说十七八岁正好是要考大学的年龄，人生的压力到达极致了，学业的压力，然后对未知的恐惧，对人生的一种迷茫等等，可以说是集千万压力于一身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就可以帮助他们不要躲在自己的这种埋怨和苦读的情绪当中，而是让他们知道说，你知道为什么在人生这个阶段要经历这一切吗？就好像是一个毛毛虫要破茧而出那一刻是最最困难的，因为它必须像爆炸一样的让自己所有的力量可以挣脱那个茧对自己的束缚。当挣脱之后，破茧而出的生命就是一个全新的释放的成熟的生命。我们要让他知道，人生当中所有的难处都是为了训练我们更加的成熟，预备好我们为自己未来人生的风暴去做那个坚强的坚实的一个基础。那在这段时间呢，我们要鼓励他们不仅仅要积极，要乐观，要信靠上帝，同时呢也要让他们知道寻求帮助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让他们懂得说他们可以随时开口呼求上帝，随时告诉父母亲他们心里面的软弱，他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寻求帮助，可以在同侪当中去彼此倾诉自己的心情，要让他们去找有资源有能力有资历的人去寻求帮助，而不是说哦，我现在心里面特别的难过，然后呢随便找一个什么人就把我自己的心情一讲，然后对方给我什么样的建议我就照单全收，要让他们懂得去什么地方寻求帮助才是最好的。在这个预备他们的过程当中呢，就要在他们日常的生活小事上面去鼓励他们用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法来面对他们的人生。这样的一种品格的养成，其实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再去营造，其实有些时候会有一点点晚，因为真儿一直强调说这从小的品格的养成是从零岁就开始要慢慢的塑造的。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呢，如果你现在才知道，那即便现在去做也是来得及的。好比说当他碰到痛苦，碰到一些压力的时候，他开始埋怨，他开始情绪爆发的时候，这时候父母亲可以用很冷静非常温暖的态度去拥抱他，去陪伴他，去告诉他说，你看我们可以拥有不同的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你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态度，你会发现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因此这个是需要去陪伴他们来学习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学习方面呢，不要给孩子过多的压力，而是要去配合他们，去支持他们。这段时间所有的父母亲都做错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正值高考季啊，所有的父母亲觉得哦，孩子们，如果你今天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今天这个考试成绩没有上去的话，你一生就完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教导，就因为我们错误的教导给了孩子过多的不应当有的压力，反而导致这段时间孩子的学习成绩没有办法上去，因为他在强大的压力底下，他是没有办法去享受他这个学习的过程的。那家长要做什么呢？首先我们自己要学习，不是说孩子高考没有考好他的一生就完了，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孩子的一生不是透过高考来做决定的。虽然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和错误的教育理念之下，大部分的人已经被洗脑，大部分的人已经觉得我们不可能再有第二条出路了，可是如果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仍然被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观念所捆绑， 那我们岂不是比那些不幸的人更可怜吗？所以正儿鼓励，如果你现在是已经信主的父母亲，那更加的要去思考说，我的孩子的一生是为什么而活，他的一生我希望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就在这一段他学习特别有压力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够更好的去发挥他的学习的能力呢，还是说我要透过我的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他不能够负重，反而降低了他的这种表现力呢？等等，这些是我们自己需要去学习的。因此在这段时间呢，我反而鼓励父母亲真的要学会放手。你去看一看孩子们学习过程当中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可以为他们做一个宵夜，可以鼓励看看说有些什么难题是我可以帮助的，然后呢，孩子们如果觉得可能想要找一个家教或者什么，那我们只要能够做得到的我们可以去协助，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考试的成绩和他的学习的成绩和他这个人把它连接在一起，和我们的教育是否成功连接在一起。很多的父母亲就以说我的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来作为我教育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和判断，这是绝对的错误。因为一个孩子是否被教育成功了，是要看他这个人是否是一个成熟的人，有个品格高尚的人，一个懂得爱神爱人尊重生命的人，等等，这些最基础的人格这方面的培养才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教育当中的重中之重。那我们是否在十七八岁这个年龄开始有所反思呢？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最后的一段时间，跟孩子道歉或者陪伴孩子，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支持鼓励，让孩子感受到他未来即便离开我们之后，我们会始终是他们的拉拉队，是他们的大后方，是他们的后援部队，是他们的供给部队，以至于呢，他们未来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懂得回到我们的身边来请求我们为他们祷告或者是寻求帮助。那这样的话，一个坚实的父母亲跟孩子一生的关系就牢靠了。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还有两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社交的训练。这段时间你会发现说，无论是学校或者是教会这样的场合，你会发现说，十七八岁的孩子他们非常的需要学习怎么样独立的与人交往。那因为他们很快上大学之后就要独立的面对更多更多的人，甚至呢要做一个领袖，不管是他要出来演讲，要做领导，或者是要带领团队，或者是要在一个团队当中来彼此协助等等，你就发现说社交方面的训练，比如跟人怎么沟通啊，怎么讲话啊，怎么表达啊，怎么把一句话讲得漂亮又真实呢，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那保持那些最基本的礼仪啊，甚至一个男孩子教导他怎么跟人握手，要用多少的力量，然后注视对方的眼睛等等，这些最基本的社交的礼仪也是需要教导他们的，用餐的礼仪，然后与人谈话时间不要东张西望，然后别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不要看手机等等，这些最基本的礼仪都需要在这段时间再次的重申。因为我相信说在过去的教导当中已经都谈过了，可是在十七八岁这个年纪，因为他已经成年了，我们更加的需要强调这是最基本的，因为别人不会再因为你是个孩子而原谅你，因为你已经是个成年人的样子了。另外最后一点呢，就是教导他们在金钱方面如何去支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预备。除了他们自己勤工俭学去打工之外呢，还要给他们自己的银行账户，然后教导他们十一奉献啊，怎么样在管理金钱上面让他们学会
去买礼物给别人，然后怎么样去为自己存款，然后怎么样去花钱，怎么样去在金钱的这个分配上面学会投资等等，这些最基本的一些金钱上面的管理是需要父母亲亲自教导的，因为这方面的教导学校的知识并没有涵盖，都是需要父母亲亲自自己去教导他们的。当然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鼓励孩子们开始有一些自己小小的副业，比如说我的儿子呢，他就有一个 music studio， 就是他教钢琴和小提琴，然后呢他要自己做一些海报，去到妹妹们他们的这一个在家教学的一个 community 里面去做广告，然后呢招学生，他呢可能为我们剪草或者是为邻居去看狗什么的时候呢，别人会给他一些勤工俭学的这种费用。那当然呢，我们在讲到女孩子的时候，我们会讲女孩子可以做一些什么，不过男孩子可以做的事情可真的是够多的，因为他们还没有许许多多，就是说女孩子的那一些我们好像父母亲天生想要保护他们的这个欲望哈。男孩子呢，更多你要培养他独立，更多的是要鼓励他勇敢地走出去，在这个社会上面去发掘自己的这个角色和责任。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做的。以上呢，就是正儿跟你分享的教导17到18岁的男孩子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大的方面，就是人生的生存之道，我们需要注意的8个部分。第一是教导社会的准则，第二呢是教导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情欲，第三呢是教导他们去懂得基本的生存的技能，第四呢就是教导他们人生的人际关系最基本的要点，就是彼此尊重，第五呢是教导他们在面对人生的苦难和困难的时候如何去积极的去面对，就培养他们的最高尚的那个品格。第六呢，就是在学习上面去配合他们，而不是过多的给他们不必要的压力。在这段时间，更多的是要鼓励陪伴，而不是给他们更加多的压力。第七点呢，就是最基本的社交的训练，让他们知道社交的礼仪，如何沟通，如何说话，社交的规范啊等等，这些都是在这段时间去鼓励他们不断的去操练的。最后呢，当然就是教导他们如何使用金钱，这个就是第一个大的框架下面我们详细的分享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到这里了，但是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正儿会继续的跟您分享我们该如何在最后这个阶段让我们手中的这个宝剑可以被我们饱满的拉开弓，完美的射出去。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的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或是下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